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我们继续要来看约伯记。那约伯记的导读呢，我们可能有个比较特殊的安排啊，大家是按照三章三章每天来读啊，但是我在导读的时候呢，我会按照它的大纲来做一个分类。我们上次呢导读的是约伯记的背景啊，整个的一到二章。今天呢我们要来导读的是三到十四章，我们会把它放在一个整体做一个导读啊。因为特别是约伯与他那三个朋友的辩论，首先我们要明白他们的辩论呢是以诗歌体的方式来写的啊，诗歌体的方式，所以呢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比喻啊，非常多的排比句啊。那么那些排比句呢，因为它是诗歌体，所以它透过不同的比喻，实际上是在讲同一层的意思。啊，那么约伯与他的三个朋友，他的辩论呢，一共分在这里呢，其实一共分三轮啊，三轮辩论。第一轮呢，就是在到十四章啊，三到十四章。那第二轮呢，就是到二十一章啊，第三轮呢到二十六章啊，二十二到二十六章是这样的三轮啊。三轮结束之后啊，还有呢一段以利户的讲论啊，第四个朋友以利户，最后就是上帝对约伯说话。所以我们大概呢是分这样的一个纲要来导读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主要的是来看的三到十四章啊，三到十四章他们约伯与他三个朋友第一轮的辩论啊。第三章呢首先是约伯开口，约伯先开口，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啊，咒诅自己的生日，意思就是要求死啊，最后我不要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后我不要生在这个世界上啊。所以他说，愿我生的那日啊，那夜灭没，愿那日变为黑暗，月亮光不照于其上。我在讲他是诗歌体，所以他这一层意思他讲了一大段啊，第一节到第九节其实讲的都是这一层意思，就是他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因为约伯非常的痛苦啊，他这时候已经失去了一切所有啊，之前神赐给他的一切的福分都被拿走啊，然后呢又遭遇了一切的祸患啊，他身体的祸患啊。所以约伯在这里说，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呢？啊，为何不出母腹就绝气呢？啊，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苦？所以我现在是要求死。所以第三章呢，基本上是约伯的，约伯先开始开口啊，他觉得我生不如死了，现在啊。那从第四章开始，他的三个朋友就轮流的向他说话啊，轮流。啊，这三个朋友，首先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三个朋友其实也是非常够朋友的啊。他们知道约伯所受了那么大的苦，所以他们从各处来啊，一起来安慰约伯啊，而且和约伯同坐了七天七夜啊，来陪伴他啊。那么，所以他们其实跟约伯是有感情的啊，大家不要觉得他们好像说话特别的尖酸刻薄，但实际上他们跟约伯是有非常深的感情的啊。当然在整体上，这三轮辩论一直到二十六章，这三轮的三个朋友跟他的辩论呢，这三个朋友是犯了一些神学上的错误啊，但并不代表他们没有不是真心的想要安慰或者说劝勉约伯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他们并没有任何的恶意，只是他们对这件事情的认识并不一定符合上帝的旨意啊。那么主要的话呢，其实从这里一直到二十六章，主要的啊，他们的这三个朋友的神学观点的错误在哪里呢？啊，首先，他们认为啊，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受苦啊，受患难啊，特别是一些无妄之灾啊，无妄之灾。当然，一个人老了就死了，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一些无妄之灾啊，这些呢，都是因着人的罪啊，都是因着人犯罪了。那么这个犯罪呢，可能所以会招致上帝的审判，上帝对仇敌的审判，也可能会招致上帝对他儿女的管教啊。所以在这三个朋友看来，神永远是公义的啊，神永远是公义的，神不会做错事。所以神之所以这样来击打约伯，约伯所受的就是叫无妄之灾，所以一定是约伯犯了罪，所以约伯犯了罪换来了上帝的审判和上帝的管教。好，所以这是他们一致的一个观点啊，他们一致的一个观点，所以他们觉得所以他们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观点来劝勉约伯啊，总体上来说呢，就是让他不要抱怨啊，抱怨更加加添他的罪啊，这是第一。第二，让他要相信上帝的公义啊。第三呢，让他要悔改啊，要悔改。好，我们来看第四章，先是提曼人以利法啊，以利法说啊， 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以利法一开始就说，人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盼望不是在于行事纯正，不是在于敬畏神吗？唯有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这样去行。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所以他们的观点马上就出来，无辜的人有谁灭亡呢？所以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不是无辜的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呢？人岂能比照他的主洁净吗？所以我们不应该说神不公义我们没有人比神公义，我们都是罪人然后第五章第六节说，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所以这些东西不是平白无故出来的这些祸患之所以出来，是神特意要加在人身上的至于我然后以利法自己说，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那么这三个朋友呢，还有一个问题，之所以神说他们愚妄，是因为他们第一个呢他们只说了一个方面当然神击打人是会出于上帝的审判，也会出于上帝的管教，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他们不能把这一个原因呢概括成全部的情况。像这里约伯所受的情况呢，就不是因着约伯有特别的罪行而是神要在他的身上要在撒旦的面前让撒旦允许撒旦去攻击他，来看约伯的反应，要在他近前的儿女身上得荣耀那有很多时候，上帝的儿女受到各样的试炼，生活的苦难，神也是为了让他的儿女得好处更多的来敬畏上帝，仰望他所以这是一方面他们错误的评估了上帝的旨意。第二方面呢，这三个朋友呢，他们在他们的对话当中常常的自以为意他们认为就是你看约伯，就是因为你犯罪了，所以神就击打你。你看我没有犯罪，所以我好好的至于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所以这是他们的自义。好，所以以利法又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我刚才讲了，我们不能把这些句子当成是他们故意去讽刺约伯，不是的，他们跟约伯没有任何的仇恨，他们是他非常好的朋友，他们真的是觉得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打破又缠裹，击伤又什么医治神对他的百姓的管教那是有福的OK， 好。那么第六章我们看到约伯说我宁愿神将我压碎约伯非常的痛苦而约伯呢，不断的在对话当中呢，不断的强调我没有犯罪这里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人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我没有犯罪我省察了自己，我没有犯罪，那我为什么会受这样的事情呢我厌弃我的生命，我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因为我的日子都是虚空所以约伯的回答就是我过的日子是个什么样的日子，我不如死了算了，我也没有犯罪我不想再活下去了那么其实约伯的这些抱怨呢，他的朋友们就敏锐地觉察到，你的抱怨就是在抱怨神就在抱怨神，你厌弃自己的生命就在抱怨神，就是在抱怨神的不公平所以第八章第二个人苏亚人比勒达就说，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呢所以有可能你没有犯罪，但是你的儿女犯罪了你的儿女犯罪了使他们受了报应，因为你的儿女们都死了嘛所以你若是清洁正直的比勒达就是你若是清洁正直的，他必定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盛兴旺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神一定是公义的，神不会丢弃完全的人，也不扶助邪恶人的好，然后等到第九章约伯就说，我知道神的能力的我知道神的大能谁能够跟他争辩，在神的面前人怎能成为义呢？就是约伯知道人都是罪人的约伯，我虽有义，自己的口要定我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嫌我为弯曲就约伯也承认神的大能，神的公义，神的圣洁，而在上帝的圣洁面前，人哪能没有罪呢但是呢，约伯始终想不明白他是因着什么样的事情而被这样击打。所以实际上那三个朋友他们的误区也是约伯的误区约伯之所以想不明白，因为他脑海当中的前设条件也是认为，我如今这样被击打一定是我自己犯了哪样具体的十恶不赦的罪，所以神才如此的击打我 所以约伯在这里反反复复的说啊，不如我当时就弃绝啊，我在我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先，就是在往黑暗和死荫之地先，可以稍得畅快啊。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求你停手宽容我。就约伯觉得，哎呀，我不如死了算了。如果还要活着，求主啊，你要宽容我，你不能再来击打我了啊。然后这个到第十一章的第三个朋友出来了，索法啊，拿马人索法就出来了啊。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啊，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就你能知道神的事吗？啊，你本知道虚妄的人啊，人的罪孽他虽不留意，还是无所不见的。哎呀，就是人的罪，你好像察觉，就说自己没有罪，但人的罪你怎么能够自己能够完全都觉察得到呢？啊。好，然后约伯说啊，你们所说的我都知道啊。约伯说，你们所说的道理我都明白啊，我都明白啊。然而他说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就神如果要杀我，他也必杀我啊。他必杀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这要成为我的拯救啊。约伯仍然觉得我没有什么罪啊，我要在他面前辨明，我要在他面前告状申冤啊。啊，约伯祈求，再次祈求神啊，我有两件不要向我施行了，我就不躲开你的面，就是把你的手缩回吧，远离我身，又不使你的惊慌威吓我，这样你呼叫我就回答，或是让我说话你回答我。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愆。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啊，就约伯不断地问神，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啊？当我们这样去问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在揣测上帝的旨意啊，其实也带来一种不幸啊，这样的抱怨也是不幸的表现。好，这是第一轮的辩论啊，第一轮辩论我们讲了他们的一些总体的观点啊。好。今天就到这里。